台灣總統蔡英文1月27日正式任命曾經在他第一任期擔任副總統的陳建仁組閣，接任前國貴蘇貞昌總辭後的行政院長一職。蔡英文在記者會中首先感謝蘇貞昌四年來率領行政團隊對抗非洲豬瘟和新冠疫情，並且推動婚姻平權法案、開放美牛和美豬進口和兵役制度等的改革，令到台灣邁入疫後的復常的生活，維持經濟穩定，更加成為國際社會支持的民主夥伴。對於內閣改組，蔡英文說再精彩的劇本亦都要回到下一個篇章，來到形容陳建仁的接任。他說2023年將會是充滿挑戰的一年，他期許新的內閣團隊溫暖堅韌。蔡英文更加交付新的內閣四大任務：一、階段性盤整防疫措施，不單止要讓疫後的生活是復原，更要邁向復甦；二、從育兒、租屋、防胎族到掃毒、反詐騙等各個領域進行社會照顧體系總檢討，全方位照顧人民生活；三、持續提升基礎建設，強化中小企業體質；四、推動數字健康與國防戰略；綠能等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以鞏固台灣在國際供應鏈當中的角色。面對蔡英文的期許，新任貴閣陳建仁在記者會上說，他深感台灣人民在抗疫三年來所承受的痛苦，特別是經濟弱勢者的生存困頓，因此他強調他主政下的行政團隊將會積極推出政策，以強化台灣經濟韌性、環境韌性與社會韌性是三大目標。據台灣行政院說，蘇貞昌將會在1月30日正式是率內閣總辭，並且在1月31日進行新舊內閣的交接。有分析人士說，民進黨在去年底的九合一大選當中慘敗後，內閣改組的呼聲就不斷，因此蔡英文政府不得不是推出全新的內閣人士來到翻轉民意。民進黨在當時全台22縣市的首長的選舉當中只是守住5個縣市，大輸在野黨國民黨所囊括的14個席次，是創黨以來最差的紀錄。國民黨還在11個縣市的議員的選舉當中取得多數的席次。新任國貴陳建仁出身學界，在台灣政壇素有暖男的形象，相較於作風嚴格而且經常是公開斥責官員而被稱為酷吏的蘇貞昌，兩個人形成鮮明對比。對於內閣改組，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洪耀南認為，蔡英文應該是看中陳建仁的溫暖的形象，最適合於他是僅剩的500多日的任期當中主導台灣疫後的復甦，並且推出更加細緻而且更具執行力的政策來到挽回民心。洪耀南曾經是蔡英文在民進黨主席任內的特助，協助他判讀民意調查和議題的攻防，對蔡英文政府的行事風格有深入的了解。
第一个就是他的形象给人家感觉比较温暖，第二个他跟蔡英文的关系，他应该可以跟蔡总统来盘点一下未来这一年多需要做的重大事情把它落实。
洪耀南说，第一个就是陈建仁的形象被人是感觉比较温暖，第二以他和蔡英文的关系，他应该可以跟蔡总统来到盘点一下未来这一年多需要做的重大事情，将它落实。第三個是世代合作，讓民進黨的青壯派能夠有中央政府的歷練和視野。陳建仁的角色，他相信是不作第二人選。他說陳建仁善於溝通合作，目前內定出任副院長的前桃園市市長鄭文燦和將會接掌內政部的前基隆市長林佑昌等人都有相當的地方政府的歷練，他們一方面輔助陳建仁，一方面亦都是有助於民進黨培養青壯派的人才。現年71歲的陳建仁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在取得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學位後，是返台出任台灣大學公衛學院院長，亦都曾經榮任台灣中央研究院和世界科學院的院士。台灣在2003年爆發沙士的疫情的時候，他臨危受命接任當時的衛生署，現在是衛福部的前身的署長一職，主導防疫工作，表現受到肯定。他之後在2006年出任台灣國科會主委，並且在2016年與蔡英文搭檔參選正副總統，登上台灣副總統的大位。陳建仁雖然經歷豐富，但他的專長是局限在公共衛生和醫療事務，因此他接下國貴大任之後， 最令外界质疑的恐怕就是他完全没有中央或者地方政府的实际执政的历练，亦都缺乏台湾政党政治的历练和处理经济事务等相关经验，对两岸事务更加毫无涉猎。国民党发言人杨志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批评陈建仁和郑文灿这两位新任的政府的各季的人选是了无新意。新任的国员名单如果只是集结九合一选举落选的旧人，新任的行政院团队不过是一个败选者联盟，这个代表民进党根本是无心反省，要为政绩原地踏步负最大的责任。不过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友忠分析，民进党政府强化沟通缓解民众的负面党性，亦都是避免台湾民主政治恶化的重要工作。负面党性指的是民众对于非我族类的政党深具敌意，而且完全无法理性对话的情绪，讲得白一点就是说对政党的仇恨值。张友忠引述国外的学术研究说，选民的仇恨情绪在政治人物的操弄、在动员和丑化之下不断升温，最终导致不同党派的支持者互相为敌。例如2020年美国大选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无法接受拜登总统的胜选，反而攻占国会大厦就是一个例子。反观台湾，虽然疫情期间的经济表现强劲，防疫表现亦都一度颇受国际的肯定，但是张友忠在去年8到11月期间所进行的抽样调查，他发现有近 44% 的受访者对民进党具有负面党性，非常讨厌民进党。相较之下，台湾人对国民党与民众党的负面党性略低，但亦都超过三成。在这个前提下，张友忠分析，强悍的苏贞昌下台之后，蔡英文回应民意换个暖男的国贵，或者有助于台湾社会是追求理性的政策沟通。
连美国都会发生这种不理性的行为，何况是其他国家呢？必须要去正面面对所谓的负面党性或社会的情感极化的问题，这个是对民主国家运作是很大的伤害。
张友忠对美国之音说，连美国都会发生这种不理性的事，即是负面的党性，何况是其他国家呢？我们必须要去正面地面对所谓的负面党性和社会的情感激化的问题，这个是对民主国家的运作是很大的伤害。我们未来可以看到陈建仁去回应外面的批评，绝对和苏贞昌的回应会完全不一样。这次内阁改组除了苏夏陈上引发议论之后，迟来的改组时机亦都颇受争议。日本学者小笠原因幸1月26号就透过面书批评，11月败选后民进党政府停机长达一个月，直到现在才终于重开机，选出赖清德是接任民进党主席，并且任命陈建仁组建新内阁。小笠原因幸长期关注台湾政治，并且是多次准确预测台湾的选举结果。他分析，陈建仁上任后首要任务将是后疫情时期的民生的照顾，打击黑道，处理好日收税款现金发放问题，以及与台湾人民进行良性沟通。除了郑文灿是入阁之外，陈建仁正是征询其他国员的人选。不过综合台湾自由时报和联合报等媒体报道，是熟悉行政院事务的秘书长李孟贤、政务副秘书长何佩珊将获留任，以协助新内阁团队。而行政院目前的8位的政务委员当中，包括林万益、张景森、邓振中、王志达、罗炳成等人，和兼任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的伍泽成、兼任国家发展会主委的龚明鑫，和兼任国家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主委的伍正中，亦都将会全数获得留任。另外，台湾准国会陈建仁据传已经确认三位女性的国员，包括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将会出任海洋委员会的主委，而现任的经济部部长黄美花和现任的劳动部长许铭春就双双获得留任，因为他们执掌的重大政策需要在未来一年是落实。他们都熟悉民进党的政策路线，包括绿能、劳动的条件的改革等。另外，财政部长内定由庄翠云是出任，调委会委员长是徐佳青，原能会主委敲定张静文，这三位女性都是副首长晋升。有分析人士说，虽然陈建仁内阁只有一年多的任期，多少带有过渡内阁的意味，但是他所领军的团队的执政的表现将会攸关民进党能否在2024年总统大选当中持续获得选民的信任。这个对已经是为参选铺路的民进党潜在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来讲，或者具有成败的深远的影响。 因此陈建仁这位蔡英文青睐的政坛的暖男，能不能够为赖清德的选情是抬轿是打好先锋，势必将会受到民进党内外的严格检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